召集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主要能够真的是来到这里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高牧我的口。主啊，也求你预备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主啊，也求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着供养。主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因为下个星期就是感恩节了，所以说在开始讲道之前，我想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们这一年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夫妻之间相互的理解，甚至我们也会感恩自己的孩子这一年没给我们造成太大的烦恼。但我们最应该感恩的是上帝这一年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自己很感恩我的父母，是他们带领我信主。我的爸爸在，我的父母现在在国内，在中国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服侍。我的父亲是牧师，我的母亲是传道。我的父亲一直在为我祷告，求主有一天能够呼召我也去做牧师。所以我被安慰的那一天，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说，你爸爸逐日讲道的时候虽然表现得很正常，但是我跟他做夫妻做了这么多年，我能看得出来你爸爸心里面很开心。所以每次一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想起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带领我，然后让我认识这个永生之道。那么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有一些联系。不知道我们大家今天拿到那个传单，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如何对待、如何看待神迹哈。我小时候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孩子，然后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换季的这个时候，气温下降，然后我也不愿意多穿衣服，在外面跑了一天，回家晚上回家的时候就重感冒，然后不停的咳嗽到一个地步，晚上睡不着觉。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记得那一天，我的妈妈因为她是护士，我们家其实离她工作的医院很近，我的妈妈就一边穿她的外衣，然后一边训我说，你为什么不听话啊，看看现在你咳嗽了吧。然后她一边穿衣服，然后她到医院去帮我拿药。那等她离开家以后呢，我的爸爸就走过来，然后他就为我按手祷告。然后他为我按手祷告完了以后，他对我说，他说你自己也要向上帝祷告。那我就对我的爸爸说，我说怎么祷告呀。他说你就说，全能的主耶稣，求你可怜可怜我，医治我吧。我当时心里面想，这祷告文太土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确实是圣经里面乞丐对耶稣的祷告。虽然祷告文很土，但是因为这个祷告是发自这些人内心真实的一个呼求，耶稣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也医治了他们一切的疾病。那我自己当时咳嗽得很厉害，我就一直重复我爸爸教我的这句祷告文，全能的主耶稣，可怜可怜我吧，医治我吧。那么等我一直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咳嗽好了很多。好了很多以后，这个时候我的妈妈也回来了，从医院回来了，然后给我拿了药。他看我虽然好了很多，但是还是强迫我把这个药吃下去。啊，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就好很多了。那么，我想用这个看似好像不太像神迹，有一点点神迹医治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神迹医治这件事，也开始让我对神迹奇事有了兴趣。其实在大陆的家庭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的父亲在家庭教会里面，他是负责记录家庭教会历史的，所以我从小看着很多上帝借着很多不同的人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有被鬼附的得释放的，有病的得医治。因为在河南，在中国很多的偏远的乡村没有任何的医疗条件，所以这些基督徒当他生病的时候，他们只能呼求上帝，只能依靠主。那么我也看到上帝也垂听了很多人的祷告，医治拯救了他们。 我的父亲在教会服侍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神的大能，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也看到和经历了很多神的大能。我明白有些教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教会对神迹奇事有着很谨慎的态度，但我不能否认我自己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过的上帝的大能。等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对神迹奇事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最近跟一个大学生传福音，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们他对教会很困惑。他说他国内有一个姨妈，然后这个姨妈有一个女儿，他这个女儿生了很重的病，不去看病，每一天就是祷告求神迹医治，眼看着病一天比一天重，就怎么都不去医院，因为他的姨妈说如果我去医院看病了，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那这个大学生很困惑，他就对我说，他说张牧师，他说难道基督徒就是这样吗？得了病不去医院看病？他说这个让我对信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困惑，这是阻挡我信主的相信上帝的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有时候刻意不用神迹来吸引人，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心。我就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的第八章11-13节是这样写的，他说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边往海那边去了。但是我想让弟兄姊妹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印在传单上的那个主题的经文是耶稣在他升天的时候吩咐他的门徒说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看下一段经文。这段实际也是在马可福音，耶稣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段经文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凡是相信他的人都会有神迹奇事伴随，而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确实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福音。一方面，我们的主耶稣刻意不让人看见神迹，不行神迹；另一方面，耶稣承诺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若相信就必有神迹伴随。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神迹奇事？那么我很想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记录的一个人来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故事，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因为它太长了，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我可以给大家在这儿念一下，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是在我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5-23节，我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那页。我可以念一下，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腓力向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乃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当我们重新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门，他是一个行邪术的西门，而且他从邪灵那里得到了其实很大的一个力量，那么做了很多很多惊奇的事情，在撒玛利亚城有很多追随他的人。那他当他看到腓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腓力是上帝拣选的一个专门去撒玛利亚人中间传福音的一个使徒，当他看到腓力身上有这个圣灵的力量，有全能的上帝的力量，而且行的神迹比他还要强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好奇。那么他看到腓力比他还厉害，那么他就跟从了腓力，而且还受了洗。西门的问题就在于他只是做了一个宗教的仪式，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的认罪悔改，并没有和主耶稣有任何的连接，他的心思意念仍旧是一个世俗的心思意念，觉得用钱就可以买来这些能力，觉得用钱就可以买来这些，他因为他觉得腓力的这些东西就像他原来用的那些魔术和那些魔术伎俩一样，他觉得用钱可以买过来，但他并不知道这是神的大能。我记得我们的中伟弟兄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开了个公司赚了钱，然后带着家人去度假，然后躺在沙滩上的时候，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谁说钱不能买来幸福。这儿的西门他的心思就是谁说钱不能买来魔力。当我们人没有悔改，没有彻底悔改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世俗的想法，我们觉得这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解决，都可以用钱来买来。西门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所以彼得对他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中被罪恶捆绑，因为西门还没有从他的罪中被释放出来。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要用水和圣灵给我们施洗，受圣灵的洗就是让圣灵完全掌管你的行为心思意念，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他的引导。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翻转。我可以跟大家看一段我们在一西结书的一段上帝讲到重生的时候，讲到上帝怎么来改变我们心意的时候的一段经文。他是这样写，在一西结书36章25到27节，他这样上帝这样说道，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个地方当圣经说用清水洁净，讲的是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的牺牲，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新心，上帝也赐下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外更新，这个就是重生的意思。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17节他这样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呢？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一定能活出基督的样式呢？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变得完美无瑕了呢？答案是不，我们还是会经历挣扎，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怀疑，我们还是会软弱，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遇到试探，但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就像是葡萄树枝连在葡萄树上，我们这个枝子只要跟基督这棵葡萄树有亲密的关系，有连接，就有生长。从我们决定邀请他进入我们生命中跟从他的那一刻，他就会开始从里到外 彻底的更新我们。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为信仰的基础的时候，就算我们有时候生活会经历低谷或者患难，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就不再动摇。雅各，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这样告诫基督徒，雅各这样说，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重生，我们没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像遇到海浪一样，我们就会随波逐流。那么我虽然看到过很多的神迹，但是当我回头看我服侍主的日子，我深深的觉得我们在教会中现在最大的神迹就是人心的改变。一个人心的改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大的神迹。当上帝评价我们人心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比万物都诡诈的人心，却因为上帝在他心中奇妙的作为而彻底改变，放下自己过去旧的行为，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从此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单单依靠他仰望的主耶稣，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神迹？圣经里面记录了一个君王他的心悔改的例子，在但以理书的2章到4章，因为篇幅很大，所以我没有把它打下来，我可以跟大家用一个重述的一个方法来讲述这个故事。在但以理书2章到4章记录了一位巴比伦最有权柄的王，叫尼布甲尼撒。他最初是不相信上帝的，后来上帝启示给了他一个异梦，他第二天起床不记得这个梦了，所以说他就召聚全国的术士来帮他回想起来这个梦。我们看到这里会想，这个王经历了当他召集全国的术士来回想这个梦的时候，所有的术士都束手无策。那么这个时候上帝恩待但以理，那么但以理来不但帮助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梦回想起来，而且给他解释了这个梦。当我们读但以理书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王经历了这么一件神奇的事情，他是不是该相信上帝，是不是会悔改了呢？他并没有。当他听完但以理给他解释这个梦以后，他造了一个金像，而且他要求全国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跪拜。那么当时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愿意拜这个像，拒绝拜这个像，那么尼布甲尼撒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扔在了火窑里面。那么当尼布甲尼撒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扔在火窑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但以理，上帝派一个使者保护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那我们看到这儿，我们又会想，这个算是一个神迹奇事吧？尼布甲尼撒王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心应该会悔改了吧？他也没有。当他虽然最后放了但以理，但是虽然他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但是他的心没有改变。他甚至张狂地说，在圣经里面记录他是这样说的，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当他这样骄傲说的时候，上帝让他变得和野兽一样。圣经记载说他让他吃草如牛，在野外生活。过了7个节期的时候，当上帝恢复他的心智的时候，他这样说道，在但以理书的4章34节，他这样说道，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是怎么称颂上帝的。他这样说道，他说，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尊严、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我们可以看到，当尼布甲尼撒恢复心智以后， 他重新获得了他的王权，他重新又坐在王位上。但是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他的心终于悔改了，在37节尼布甲尼撒这样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从尼布甲尼撒的故事里我们看到，虽然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没有悔改认罪，他的心还是刚硬的，神迹并没有改变他。最后上帝彻底的降卑他，让他真正的悔改。我们相信神迹，但是我们同样要记得，我们不能单单只追求神迹，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我们要求我们的心来改变。我相信上帝会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心里的疾病，像弥赛亚书说的，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就说是不是耶稣所有的人我们只要得了病耶稣都会医治，并不是这样。这句话里面的经文的医治其实更多说的是我们灵魂得到医治。那么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话说回来的时候，上帝也真的是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但上帝行奇事的行神迹的方式和时间是我们人不能测度和猜测的。他愿意医治的时候就医治。有很多基督徒生重病祷告没有得医治，但他们仍然信靠主。我今天讲到很想让大家分享一个牧师的一个故事。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Dwayne Miller， 那他是一个德州的一个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上帝呼召他出来全时间服侍，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圣经教师，他的教会周日有2场主日崇拜。1990年的一个主日，他那天当他来教会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有感冒了。那么他在讲的第一场道的时候，他就感觉他的嗓子特别的不舒服，他就找到教会当时带领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说他讲不了，因为他的声音没有了。后来他才知道，他感染的这个感冒的这个病毒毁坏了他声带的神经系统，已经毁坏到一个地步是不能修复的了，他彻底的失去了声音。那么在几年间时间，他一共看了63个专科医生，还有包括这个专科医生的这个医疗团队，所以加起来一共有200多个医生来诊断他，来试图来医治他，但是都没有医治好。那么在他得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后，一年以后，他向教会主动提出辞呈。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牧师来说声音是很重要的哈。如果说我站在台上我就这样给大家比划2个小时，所有人都不会知道说我在讲什么，所以一个声音对一个牧师来说很重要。但是当他感染这个病毒，这个病毒把他的这个声带彻底摧毁以后呢，他说话的时候就像是有一个人拿着这个手这样掐，使劲的掐着他的脖子，他发不出声音来。那后来当他从教会辞职的时候，辞职完了以后，他和他的妻子搬到了当时的 Houston， 就是休斯顿去住。他妻子找了一个工作，因为这个叫 Dwayne Miller 的牧师他不能在教会讲道了，他也不能在教会里面服侍了，所以他的妻子需要去找一个工作来养家。 Dwayne 一生他蒙主的呼召，他就知道自己要去，他自己也是最想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花了一生的时间来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牧师，但是他的这场病却把他最重要的需要当牧做牧师的一个东西挪去了。他在那几年时间经历了很多的迷茫、抑郁、灰心、失望、挣扎，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负面的词你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那有一天他们夫妻搬到休斯顿的时候，他们加入了一个当地休斯顿一个很大的一个浸信会。那么这是在1990年，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录像机还没有出现。 那么有一个主日呢，教会里面的一个主日学老师突然生病了，所以教会就去问 Dwayne 说，你能不能临时帮忙教一下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教会呢，其实弟兄姊妹也想借着这个事情鼓励他一下，就是给他一点激励。 Dwayne 呢就说，我教不了，他说你们不会想听到我的声音的，我的声音已经发不出来了，像一个手掐着这个脖子一样发不出来了。但是教会的人呢，最后帮他装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麦克风，离他的这个声带很近，就是那个麦克风能够听到一点点那个声音。那么待一会儿我就想，因为后来他教的这一堂主日学的课，教会当时有把他录音，因为这个教会当时想着是，因为这是那个教会唯一的一堂主日学，因为有很多人如果没有事儿的话，那天来不了的话，他们会录几盘录音带，然后教会那天如果有人有事来不了的话，可以到教会里面拿一盘这个录音带回家以后慢慢听。那么所以说很庆幸的是，最后他讲的这篇道被录在了录音带上。那么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当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确实是发不出来声音的。那么那一天的主日学安排是讲的是诗篇的第103篇。我可以帮我们听之前，我可以帮大家预习一下103篇到底讲的是什么。
他把我的
能调回我们的 PowerPoint
走。
先不用放这个。先不用放这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OK。那么诗篇103篇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慈爱、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诗篇的这刚刚开始的一句有这样的话，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牧师已经发不出来声音了，上帝并没有医治他，但是这一天的主日学他又必须要教这一段。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Dwayne Miller 牧师是怎么用他发不出来的声音的这个声带来讲解这段圣经的。 OK， 请我们的那个弟兄可以放一下那段录音。
every single person will always be healed because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i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Not true. Won't work. Isaiah 53 doesn't talk about physical healing. I'm sorry. That's just not the context. And to impress that there cause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hat's wrong. On the other hand, to say that, since we don't have anything after the book of Acts, that miracles ended at the book of Acts and they never happen again, is equally as wrong. Because you have put God in the box both ways. And he doesn't want to be in the box. So, the psalmist says, I'm excited,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ne of his benefits is he heals all of my diseases. And then in verse 4 he says, and he redeems my life from the pit. Now, I like that verse just a whole lot. I have had, and you have had in times past, pit experiences. We've all had times when our life seemed to be in a pit, in a grave. And we didn't have an answer for the pit we find ourselves in. And I don't understand this right now. I'm but overwhelmed at the moment. I'm not quite sure what to say or do. To say I'm lost for words. Thank you, Lord. He redeems my life from the pit and crowns me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Satisfies my desires with good things, so that my youth is renewed like the eagles. The Lord works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for all the oppressed. The Lord is compassionate and gracious. The Lord is slow to anger. The Lord is abounding in love. The Lord will not accuse, nor will he harbor his anger forever. He does not treat us as our sins deserve, that's mercy. Or repay us according to our iniquities, that's mercy. For as high as the heavens are above the earth, so great is his love for those who fear him. As far as the east is from the west, so far as he removed our transgressions from us.
前面的声音又重新放了一遍，我们可以有一个对比哈。我有可能有的人还不明白状况哈。他在讲到上帝从坑中拯救人的时候，他说他虽然操着那个用着那个被掐的脖子的声音在讲的时候，他说上帝依旧医治。当他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在讲道当中，上帝让他的声音恢复了。就在讲道当中，上帝恢复了他的声音。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可以，因为我们教会我觉得音响这个声音不是那么的好， 就是你回去以后你可以自己戴上耳机，你可以听他的声音，确实是上帝彻底医治了他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改变人心的不是神迹，而是主耶稣基督。但我们又要相信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奇事。我们尊重上帝的主权，无限的上帝行神迹奇事的时间和方式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无法测度的。无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不行神迹，我们都要相信他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那么今天我特别的，在我讲到结束的时候，我想请我们的敬拜组，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我专门请大家，请敬拜组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就是诗篇的103篇。我希望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看一看我们内心有没有真正的向上帝谦卑悔改。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最后的这首诗歌。
我的心若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愿你的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懂的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我请大家起立。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懂的心有多么的远。 他赐我的过犯也令我都愿。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我们再唱国歌天地地，
天地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有何等的深，东的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与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请坐。
我们非常谢谢张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信息哈。今天讲到神迹，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问过说，哎，我们身边哪有神迹？但是真的是，其实是神在我们身边、生命中、我们身边放了很多神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哈？我觉得那个刚才那个Duane Miller 那个牧师的医治真的是非常感人。所以其实神很多的神迹真的像张牧师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改变哈。所以真的是求神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属灵的眼睛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感谢张牧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那我们报告之前，我们还是老样子，欢迎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麻烦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哦，伟伟，请你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认识你。
大家好，我叫伟伟，这是现在我的女朋友。
大家好。
要不要再介绍一下？
在西雅图，现在在 Facebook 工作，经验第一财，很高兴见到大家。
好。欢迎你。那个他们其实在我们恩友团契已经很多次哈。那个微微好像有信主了吗？刚刚决志信主，我们祝贺他还没有哈，快了。他有参加酋长老的那个布道班，所以应该是非常非常快了。我们渴望看到他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好，没有哈，其他都熟悉的。好，那我们请大家翻开家事报告。我们再次感谢张牧师给我们的信息。另外我们这一周是大家知道是感恩节的一周哈，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大家在我们和 弟兄姐妹朋友一起欢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想说神今年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哈，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那教会接下来的 calendar 是12月17号我们教会有圣诞节的聚会哈，然后明年有中国新年的聚会，所以大家也请大家预留时间。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报告？好，没有哈。那我们今天也是为两个家庭一起来祷告，一个是王洪超和雨林颖这个家庭，就是 Frank 和玉玉他们全家，另外是文龙和陈丽颖Lilian 他们一家。另外我们今天还是特别为荣伯伯他的身体一起来祷告，荣伯伯感染了肺炎哈，所以希望神大能的手来医治他。好，那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我们的需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造天造地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十字架的救恩，你赐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都蒙你的垂听。主啊，感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刚强过得胜的生活。主，我们也是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像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是把我们整个教会的需要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今天特别为两个家庭献上祷告，我们为Frank 和玉玉他们一家，以及他们的孩子依依和玉玉怀中的小孩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祝福这个家庭。主啊，Frank 他有遇到的，在最近遇到的挑战，求主与他同在，给他力量，也是特别保守孕育怀孕的过程蒙你的眷顾。主，我们也是继续为文龙Lilian 和他们的baby 献上祷告。主啊，就是感谢你给他们赐给他们一个平安的孩子。主啊，求你继续带领他们，不光是在他们的家庭当中蒙你的祝福，也是让他们能够更认识你，能够更归向你，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来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这次今天也是特别为荣伯伯的身体献上祷告。主啊，真是我们看到荣伯伯他感染了肺炎。主啊，真是我们众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为荣伯伯的身体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怜悯你的老仆人，你大能的手医治他，你让他能够尽快的能够康复。主啊，你在他身上彰显你的神迹，你在他身上彰显你的大能。主啊，我们满心的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祈求摆到主你的面前，求主医治他，也是祝福他们的全家和荣伯母一起。主啊，让他们继续在我们中间成为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和祷告，特别是在这感恩的季节，求你继续的眷顾我们每个家庭，带领我们整个真光教会，让我们成为你蒙福的一个教会，也带领我们每个家庭成为蒙福的家庭。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在这里为你做光做盐，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仍然站立唱三一颂，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